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花啊。我们的听众没有在留言板上留言哈、哦，这个本来要去吃饭的，现在又回来了哈、哦，说什么今天是财经主持人最高兴哦？不会的啦，我跟你讲，财经主持人也有股票啊，哦，那个跌下去哦，肯定没有人高兴的，而且是跌这么重啊，哦，这个收听率、收视率创新高啊，也是靠大家捧场了哈、哦。好，那。到底这个跌够了没有，我先讲一下我的结论，我先把结论放在前面。我觉得呢，基本上空间修正差不多满足了，时间修正绝对没有满足，因为股市不管涨跟跌都要达到时间空间的满足，这两个都要 match。 那空间的修正我觉得为什么初步满足呢？我记得大概在一个月前我就跟我们节目小编讲，我说是台股其实要修正了。为什么？年限乖离 20%， 乖离年限 20% 基本上就是要修正的、哦、这个小编可以作证、哦、就年限乖离 20% 就是一个很大乖离了、哦、那你看今天跌下来之后呢，年限乖离 剩下 12.2%、哦、贵买的年限乖离甚至只剩下 7% 了。贵买其实领先大盘修正一大段时间了、哦、贵买本来跟集中交易场的年限乖离都在 20% 的、哦、现在修正下来，贵买已经剩下 7% 的年限正乖离了、哦、因为今天贵买不但是跌破季线，而且是盘中一度跌到了半年线上方了、哦、所以基本上贵买已经修正空间非常大的一个波段了、哦、那另外呢集中交易场今天呢是从上个礼拜的20884吧还是多少，那个20883修正下来一根黑 K 棒嘛、哦、你会看到周 K 线哦、这一根下来1200点嘛，那再加上上周的这个上影线、哦、这些全部波段高点到低点今天总共差不多1600点嘛、哦、也修正到季线了嘛、哦、所以乖离也修正差不多了、哦、但 问题是为什么说还没有修正完呢？是因为空间还没有满足，通常都是要时间再去 空间如果说差不多满足的话，就后面就是时间去拖了、哦、时间脱模了哦、时间脱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本来这个5月6月7月8月9月、哦、就不利于股市的月份嘛、哦、美国股市最差的一年标准普尔500指数，这有统计资料的、哦、最差的就是每一年8月9月就是最差的月份、哦、那这个是整个时间面上面的问题。我们也进入到比较不利于股市的时间面，就是所谓的夏季休息的行情、哦、过去都是这样涨头尾哦、中间休息、哦、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是想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配合在一起的。好，那至于说地缘风险会不会 再行扩大，我觉得可能性不是那么高，但我不敢把话说死说一定不会扩大、哦、那伊朗现在目前看起来他有很多方法 去回应嘛，他不见得一定要发动这个大规模的战争，而且现在发动战争其实对伊朗并没有好处的啦。哦、伊朗之所以这么节制克制，他也知道形势面上面现在也不容许他去做更大的一个回击，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背后最大的这个老大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正在跟这个乌克兰在恶战了、啊、而且呢现在俄罗斯在乌东的进展可以讲说是很强力哦。如果大家有去看西方就是去看新闻媒体报道，尽管很多西方媒体都还在强调说乌克兰多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据我知道就是说整个乌东的防线乌克兰几乎是节节败退、哦哦、所以 在此情况之下，普京五月要去北京访问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伊朗不会在这个地方有 大动作了、哦、这个至少在普京去北京之前不会有大动作，回来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哦、这个就是说普京跟习近平怎么谈、哦、这个国际宏观局势后面整个发展那个普京到北京是一个关键、哦、好，那这个就是整个情势面上面先跟大家谈到这边。好，那在股票面上面是这样子了，我们回到就是说整个走势图来看，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帮各位准备的投影片第一张，这根黑 K 棒直接下影线灌到了这个13周的这个均线，我们一般讲季线的位置，而且呢本周是带大量，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根空方量其实很大，就是 绿棒 一般我们看下面的量能，如果是绿棒的话，通常我们都看是空方量，红棒就是一个多方量，就是空方量在带着周的这个 MACD 啊，包括 KD 都转折向下，这就是我刚跟大家讲为什么空间还没满，时间还没有满足，不见得空间还有再多的多大的一个幅度，但是呢时间上面你从这些面向来看它还没有满足。那贵买指也是一样啊，你可以看到它今天下影线几乎是打到了半年线啊，26周周线、哦、我们看到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绿色线是上弯上扬，就是呈现之前都是以周 K 线来看的话是非常漂亮的多头排列嘛，对不对，连续四红棒之后呢一根黑 K 拉下，而且是下影线打到了几乎半年线，而且也是一个带量的空方量，同时 MACD KD 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空间还没整理完毕的一个原因、哦、对不起啊，我在讲空间，时间还没整理完毕的一个原因、哦、那台积电这个礼拜跌多少呢，台积电今天几乎跌掉了这个快要 7%、哦、就跌今天，台积电其实就是跌今天、哦、台积电从826跌到今天的750、哦、各位可以看到收盘是收750，其实台积电这个波段的一个修正其实也非常明显，而且几乎也要修正到了季线了、哦、不过台积电是还没有破季线，所以相对台积电的姿态还是比大盘强了，因为大盘已经跌到季线了嘛、哦、那台积电本周是每股跌了54块，跌幅是 6.7% 的幅度，那你说台积电跌下来是不是买点，我个人觉得台积电跌下来当然是买点了、啊哦、绝对不是给你卖的啦、哦，当然是买点，只是说你要怎么买那是学问了、啊、不是叫你在这个地方就进去买大量的买，除非你今天有几十亿的身价那就没话讲了，对不对、哦、那另外呢这个全职第二大的海公公周 K 线连二黑、哦、海公公呢其实更明显的是在转弱的一个格局，虽然说海公公啊、哦、离季线的位置还差很远，但是呢相对连大盘台积电都修正回季线了，你说海公公会不会修正回季线，我觉得这可能性其实我们可以去思考了哈。那这个空方量其实已经是两周了，而不是一周的空方量哈。那全职第三大的发哥问题更明显，你可以看到发哥它是已经修正到半年线，发哥的半年线在1000块整哈，26周均线，今天呢居然跌破了1000，收盘跌到993哦，今天跌幅呢是超过半根哈，那同时呢发哥这个礼拜大跌了 15.85%、哦、跌了187块，怎么会跌这么多呢，为什么跌那么多呢，台积电法说会不是有讲吗，他不是把全球的这个晶圆代工、哦、以及呢半导体不含记忆体的展望下修吗、哦、不含半导体的记忆体全球的成长率本来从超过 10% 修正到 10%、哦、这个是魏哲家总裁的一个给出的数字嘛，那晶圆代工的部分呢同样是往下修正、哦、而且修正的幅度比这个全球半导体的一个修正幅度还更大一点，那为什么要修正，当然是景气不如预期，尤其是成熟制程的部分，包括像是车用的部分，像是消费电子的部分、哦、这些呢都不如预期，而且呢相对看起来都展望不是那么好，那大家都知道联发科是一个非常全面的 IC 设计公司，它不是只有通讯晶片、啊、它不是只有手机啊、哦、它消费电子啊、哦、很多的这个IC 设计的领域 IC 晶片领域它都有介入啊，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联发科是在跌这个所谓台积电法说会景气的一个情况了、啊哦、那所以联发科是已经跌到半年线了，半年线了、啊、所以但你说啊，联发科跌到1000块这个地方还要去砍它吗，我倒是觉得不需要了啦，我是觉得联发科也是从接近1300修正下来，已经修正了这个20几%了，你在这个地方再去砍也太慢了，倒不如呢静观第一季联发科的法说会的情况以及公布出来的财报的情况，再看看再决定。好，那除了美国四大指数，我这个抓的雅虎 Finance 我们的一个比对图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这个五天的一个情况，五天跌多少呢，五天跌最少是道琼斯跌 1.8%、哦、另外呢跌幅第二名的呢是这个 S&P500 指数 3.6%， 第三呢是纳萨克指数 5.1%、哦、第四呢是费半指跌了 8.4%， 所以半导体股票这一次的捉荡是最厉害、哦、这个这一波的美国罗素2000、哦、这一波的捉荡已经 8%、哦、然后呢包括这个美国四大指数的捉荡呢都是去年第四季以来最大的捉荡、哦、所以我们应该也很明确可以确认 包括美股包括台股全球股市可能已经要进入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中段的整理，中段的修正的一个情况，所以既然是中段修正，通常时间都不会少过三个月的啦，就时间波跟空间波都要满足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道琼是最领先修正的，它从将近40000点它其实已经修正了将近20个交易日，那跌破季线它其实是最早领先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跌破季线之后呢，再一根黑 K 下去，不过今天晚上不见得一定会跌，不见得一定会跌，但是呢弹上去我觉得后面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美股费半呢，各位可以看到它也是跌破了季线，然后呢一根黑 K 下去，也不见得今天晚上继续跌，但是呢弹上去之后可能后面的压力也是比较大。接下来跟大家讲说到底结构面的问题是什么，以及我们该思考什么。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请大家平常都来听我们节目，都来逛逛啦，我们的客厅随时开放给大家来参观的啦，所以不要只有在跌的时候才来，每个人都在讲说什么现在今天1000人2000人线上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的乐见，我们希望平常就有这么多人。好，那回到我们刚刚主题，就是为什么要修正，其实结构面很多啦，全部凑在一起造成这么大的修正，这么大的修正也是很少见，对不对？好，我们讲说今天盘中是史上第二大跌点嘛，收盘是史上最大跌点，怎么会是常见呢？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自己看到了，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要不是有这么多的问题集中在一起，不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下挫。那第一个呢，我们讲说联准会可能今年不会降息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真的现在目前的方向。那看到 CME 虽然还告诉你 Fed Watch Tour， 这是我今天早上最新抓下来的，对不起，下午最新抓下来，我在做这个档案的时候最新抓下来的一张图，大家看到九月还是降息，它维持9月18号降息，现在目前市场预测，然后呢12月18号再降息，也就是说呢年底利率还是维持 4.75 到 5.5 之前的预测，就降两码。但是麻烦的是什么呢？美债的走势根本不像要降息嘛，各位看到我帮大家准备的这张图，就是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走势几乎快要去挑战这个去年高点的一个颈线位置，如果突破的话非常有可能挑战头部了，这个尖头反转的位置啊。所以从美债十年期走势来看根本不像要降息啊，反而是要升息的。两年期各位看到它快创波段新高了，现在已经来到 5% 了，去年的高点也不过就是在这个位置，各位看到其实差不太多的。所以呢从短债来看的话，因为短债大家都知道它是贴近政策利率，所谓的两年期以内的一年期的美国国库券，这些它的利率它的走势是完全反映政策利率，所以呢基本上它就是最准确的，就是那个联准会利率方向的一个最准确的指标。所以基本上我下标题叫做更不像要降息，尽管 CME Fed Watch还是告诉你它要降息，除非后面经济问题股市持续暴跌之后导致的经济各方面出问题，或者金融市场出问题，那我就不知道了。越来越多的联准会高官提到要升息，不但不降息要讲升息，包括最新的就是威廉姆斯说什么，他说如果数据显示联准会需要升息实现目标，就是把所有实现目标什么，就把通膨压到 2% 了，政策目标了，那么联准会就会要升息，如果需要他要升息，但是呢他强调升息不是他预计的基准情况，也就是说呢他其实还不是认为说真的要升息，但是呢他已经先把话讲出来了，这就有一点在明示暗示的味道了嘛，就让大家心里有准备了，尽管他后面还是要稍微安抚一下市场，就先打你一巴掌然后再秀秀你就对了啦。那另外呢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的主席博斯提克也说呢，美国通膨如果上升对升息保持开放态度，所以不是只有威廉姆斯讲哦，博斯提克后面也补枪哦，所以接连有两个高官这样说。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呢，中东战火正式开启，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这次是进攻到伊朗的，直接用飞弹打伊朗的本土，那这对伊朗来讲这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但是伊朗真的吞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吞下来，我刚刚前面一段有解释给大家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再强调。美国 ABC 说什么呢，说以色列的飞弹击中伊朗境内的一处目标，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也说呢，以色列的伊朗的伊斯法罕地区，伊斯法罕地区有伊朗空军基地，叙利亚南部的苏韦达省，伊拉克的巴格达地区跟巴比伦省都传出爆炸，所以以色列的飞弹不是只有打伊朗的境内，他还打了这个叙利亚南部，伊拉克巴达格地区，这些地方都是有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所在的地方 所以呢，市场的波动风险是大家要注意的，尽管我刚刚讲说空间初步修正可能到一定段落，但是不见得时间修正到一定段落，而且时间修正有可能后面会出现更麻烦的这个你的个 持有个股的问题，因为今天是所有股票都普遍跌嘛，那后面就不一定了嘛，后面非常有可能会是你的股票单独跌，其他的股票上涨，或者说你的股票出现比整个大盘或者其他股票更大的跌势，这个才是空间修正的问题。所以好好检视各位手上的持股，现在才是一个该思考的策略，不是吗？哦，所以我们冷静下来去思考自己的手上持股部位，现金部位，哦，这个才是你现在应该在周末去做的思考。哦，事实上其实在上个礼拜天，哦，六天前我就在我的脸书上面呢提醒大家说这个盘要提高戒心了，我没有放马后炮，哦，我说这个盘要提高戒心，因为我的 APP 关键风险指标已经连续三天发出了红色的警报了，而今天最新的状况是什么呢？是连续的五个红色警报之后，现在目前进入到观察。好，那我刚不就跟大家讲吗，我的筹资组合上面今天还有十档涨，还有十档上涨，有一档甚至是 涨停的。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下载我的 APP，哦，来观看一下，就是一路发趋势，这个我的 APP 叫做一路发趋势，一路发选股 APP， 我自己的讲不顺，拍谁？阮慕驊一路发选股 APP， 好，哦，好。但这边要提醒大家小心诈骗，哦，这个是我的脸书真正我的粉丝页，哦，其他这个冒名的不知道 N 个了哈。哦，大家注意，哦，几个重点才能确认，因为我每一次贴的文什么东西马上就会被他们转贴，所以我这边要再次把这个页面 copy 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名字，我的名字旁边有一个蓝勾勾的，这个才是真的，而且下面现在是32000人追踪的，这才是真的，哦，它下面有写什么蓝勾勾认证本人粉丝， 那个都 不算数的，你一定要看到旁边有一个蓝勾勾的，而且有32000的，你再厉害嘛，你去复制32000嘛，哦，你诈骗集团再厉害，我等着看你可以复制32000人，哦，那我就给你拍拍手，哦，你就真厉害，哦，你不要那个200人、300人那边去诈骗别人。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资金流向，这个是最后很重要的，哦，就是说你现在应该去汰弱留强，去思考你的资金要避到什么地方去。大家可以看到，哦，从统一证我这个页面截图下来，哦，今天整个大盘就只有两类股上涨，营建跟航运。为什么这两类会上涨，值得大家去思考。那我们来看一下航运，哦，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建材营造，今天它的成交比重占大盘呢是来到了 3.4%、哦，这根蓝棒 3.4%， 昨天是多少？昨天是 1.8%， 所以它今天占大盘的成交比重几乎扩增一倍，这个跟成交总量没有关系，我们讲的是占比，哦，跟什么今天7000亿啊这些昨天几千亿那是没有关系，它是占比。好，所以资金如果今天这个类股相对强势，而它占大盘成交比重又扩增，代表什么？先跟各位讲一下我常年观盘的一个结果，就代表资金进去嘛，不是资金进去就进驻到这个类股。为什么会在这个恐慌的时候资金进入到这个类股呢？代表避险资金，或者是说呢他们有这个特殊的资金进去嘛。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建材营造类指今天的走势，11点一样下杀，啊，杀得非常凶啊，但它是不是拉起来中场还收涨，哦，你可以看到它的日 K 线是不是收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比大盘下影线更明显，然后呢你看到它周线是不是连续拉出了十周的红棒，这个很明确告诉你啦，资金往哪里走？往建材营造股，往航运股走，所以至少下周他们就会是所谓的资金避风港。而你们能领先发现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方向，其实呢就是经验嘛，就是在股市里面的历练嘛。好，那电子半导体不是不好，而是他们现在正好是冲到这个当口上，我觉得长线其实你可以特别去注意半导体设备啊，台积电啊，留意他们未来的一个价值点。好，那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这边，我们就下次见，拜拜。